弟兄姐妹，上午好。
好。
我们都知道这一个月呢不平静，对不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选举。
对，美国刚刚发生了这个选举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了，现在已经知道了总统是谁了。其实这个选举的过程呢，我虽然是一个外国人，根本没有选举的权利，但我也经历了。为什么呢？有一天呢，在选举前两三天，有一个人就把我拉进一个微信圈里面。哇，这个微信圈里300多人，为谁祷告呢？他们拼命要为川普祷告。里面很多人流泪哭泣说，啊，上帝啊，你一定要选择川普，然后就不选川普就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这个我很奇怪，我说干嘛呀，怎么这么强烈，对不对？我就跟他把我跟那个拉我进那个微信圈的那个姐妹说，我不适应，我不适应你们这种方式，我退出来。好，我就退出来了。当然那个好像那个结局确实也是川普胜了，对不对？这个里面有点意思。但是坦白来说，我自己当时就在那个微信圈里面看到他们那种状态的话，我有一点不是太舒服，所以说我很快就退出来了。但是确实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呢，以前很多华人都是选择站在哪一边呢？民主党一边。但是这一次呢，确实有很多的华人选择站在了共和党这一边。我听一些人评论说呢，他们说主要是有三个的忧虑。第一个呢，是同性恋的问题。很多华人的家长忧虑他们的孩子上厕所用出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一个男孩子，他说他自己心里面认为自己是个女孩子，然后他就可以怎么样啊？他就可以进女厕所。很多华人家长对这个是很不喜欢。第二个忧虑呢，就是孩子上学的问题，那个名额分配。就是因为我们可能都知道华人的孩子上学那个成绩都比较好，对不对？但是呢，最近那个反这个很多提案就是说按比例，虽然你成绩好，但是要按你人口的比例来分配。你就是成绩好，但是也不一定获得平等的上学的权利，这是第二个忧虑。第三个忧虑是什么呢？安全的问题。因为他好像那个政府以前的一些政策过度保护一些族群，而那些族群呢，恰恰又最喜欢伤害哪一个民族那族群呢？伤害华人族群，去抢他们的东西啊，干什么的？好像那个公益没得到伸张，华人就是第三个忧虑呢，就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和财富的安全有一些忧虑。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所以说这一次呢，他们可能有一些改变。而我也理解那个把我拉进去那个微信圈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有两个女儿，他就很烦对这个那个厕所的问题。他觉得他，因为可以想象一个妈妈，她是一个妈妈，她这样的心态，其实我也理解。为什么呢？我也不希望将来我儿子，虽然他是个儿子，他进厕所的时候有个女孩突然跑进来。坦白来说，我觉得这也不是很好的事情。当然还有很多的这次的大选有很多的乱象，很多的乱象。但是这个乱象当中，各样的冲突混乱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特别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得到一个机会。一个机会是什么呢？反思我们的信仰，反思我们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谁是那位真正的总统？谁是带领我们的人？我们该跟随的到底是哪一位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真正应该跟随的是谁呢？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是跟随耶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虽然面临着政治上有总统的选举，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基督徒的生活其实经历真正的带领者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我们也感谢上帝带领我们的星期天的讲道信息呢，今天来到这样的一段很特别的经文，那就是耶稣基督他作王的一段经文。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其实是在他30岁的时候才出来传道，而走到马可福音第11章这个地方呢，已经经历了多长的时间呢？经历了三年左右的时间了，或者说三年多的时间。在经过三年多耶稣的准备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要公开表达什么呢？他就是那一位王，他就是那一位王。而我们这个11章马可福音第11章的前面呢，也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三个故事，其实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到说，在马可福音第10章32节到34节发生什么事情呢？耶稣第三次预言他将要去耶路撒冷受长老和祭司长文士们的害。但耶稣都是第三次讲了，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什么呢？耶稣还有两个门徒要争高位，他们说一个要坐在耶稣的什么左边，一个要坐在右边。我们读经的时候有点困惑，对不对？第一个要死的人呢，就争着他坐左边坐右边，为什么呢？其实耶稣通过他过去的行为，已经逐渐表达出来他很强的一个，好像是一个越来越若隐若现的，他就是王的那个状态要出来了。而门徒们真的是愿不愿意听他自己讲他要去受害呢？他们不是那么愿意听，反而还在争利益，对不对？争说我要坐你左边坐你右边，要争高位。第三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在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有一个瞎子叫什么呢？巴蒂买，他经历了什么事情？他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是一个什么的概念？大卫是谁？以色列人的王。以色列人一直在期盼上帝要兴起大卫的子孙要来拯救他们，是那一位弥赛亚，是以色列人盼望的大君王要来。但是这个瞎子巴蒂买却喊的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啊，你就是上帝派来的那一位王，可怜可怜我吧。耶稣的一个王的身份都有一个瞎子把他喊出来了，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的那一个形势下面，耶稣是王的身份已经越来越让人知道了，越来越让人知道了。接着呢，就发生了什么？确实也是，耶稣就什么进入耶路撒冷。在这个进入耶路撒冷的事情呢，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们不知道读过没有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或者刚才杰森读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受？哎，怎么耶稣就知道那边有一个驴，对不对？然后就叫门徒去牵，就牵来了。然后呢，耶稣就骑上这匹驴驹。当耶稣骑上这匹驴驹，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就怎么样呢？衣服脱下来。但坦白说，今天的人脱一件衣服给别人容不容易？容易。为什么？你们的衣橱里面衣服很多。那个时代的人衣服多不多？不多，是一件很宝贝的东西。而且还在路上，可能只有一件，脱了还有没有穿呢？可能衣服都外衣都没得穿，里面穿一件单衣，很冷。当时民众就然后呢也砍下树枝来迎接耶稣进入圣城。然后那个故事的结尾也很有玄机，对不对？耶稣就带着门徒，他本来是王嘛，刚在路上的欢呼他是王，他们进没有进王宫呢？王的话该进哪里？一般的理解该去那王宫，对不对？但耶稣进到哪里呢？他去进到圣殿查看了各样物件，然后走了。这就是这一段故事。但是我们也能够很深的感受到，这就是耶稣登基向人宣告他是什么，他是王的一段经文。耶稣是王，他已经来了，他已经来了。在从这段那个经文里面呢，我们会清楚的看到说，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呢，耶稣他这样的一位君王的特点，第一个是什么？他是一位骑着驴驹的君王，他不是骑什么战马， 战马的军，骑战马的君王表达什么？军事上得胜，政治上得胜，对不对？但是呢，他却是一位骑着驴驹的君王。但我刚才也分享到说，骑这个驴驹简不简单？不简单，其实是一件什么事情？神迹啊！耶稣骑驴驹，你可能读起来有趣，其实背后有个很深的神迹的意思。耶稣怎么知道？然后耶稣差遣门徒就能够顺利把它拿过来，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这个重要的这一个这么几节经文来描写这头驴驹，要表达出来什么意思呢？其实是要为了印证旧约预言的这一位君王。旧约的圣经哪里面有预言呢？嗯，撒加利亚书，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其实关系密切。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怎么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冷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出灭。他向列国，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已经预言了将来的那一位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呢？骑着驴驹的王，他是谦谦和和的王。这位王虽然是谦和，并不代表他没有能力。他的能力是什么？我必除灭战马。一个谦和的君王娶驴驹的王，却能够把战马就是说取消了，然后呢征战的弓也被触摸了。他带来的是什么呢？和平，和平。他要掌管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心里面期盼的是什么的王？一般我们人心里面一般期盼的不是一个谦和的王，我们希望这个王是全强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为什么有那个希望那个强人的君王呢？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欲望，很多的欲望，对不对？投射在那个强人的君王身上，让他去做什么？满足谁的要求啊？我们的要求。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强人，渴望强势的政治家，或者渴望强势的总统，那个背后的心态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因为我好像也跟着他一起强势起来。但是耶稣在这里宣告说，他是让我们看到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君王呢？骑着驴驹的谦和的君王，骑着驴驹的谦和的君王。他要人的是谦卑，在人与人之间表达的是什么？和平，和平。我刚才也分享说，人很多的时候是在恐惧当中。这次美国的大选呢，有人评论说是一次恐惧的选举。选完过后消除恐惧没有啊？还没有恐惧，消除恐惧可能更恐惧了，对不对？有没有和平呢？没有带来和平。因为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看到说，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看到，因为我们可能真正的没有把我们的心放在耶稣这里，放在耶稣这里。我们也要告诉这个世界，你们应该回到哪里来？回到这位谦和的君王耶稣的面前。其实人的恐惧呢，是人的一个本性，不仅仅是表达出来说，这次大选可能把这个本性暴露得更充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恐惧？太多的恐惧，忧虑，身体的恐惧，学业的恐惧，家庭的恐惧，工作的恐惧。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想去抓住，我们要能够操控，能够让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意愿的下面。很多的时候，而耶稣作为一位谦和的君王，骑着驴驹的君王， 他乃是要来让我们能够改变心意，让我们能够谦卑放下来跟随他。我们真的可以跟随他吗？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什么，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一个恐惧的人，如果说他知道他信靠耶稣能够随时得到连续，他能够随时蒙恩惠，能够有随时的帮助，他的恐惧可不可以放下呢？可以放下。当我们没有得到怜悯，没有得到恩惠，没有得到帮助的时候，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生命说，我要去这样，我要去抓住那样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恐惧？那你就会恐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软弱的，就是有罪的。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历什么事情，经历什么压力，你都可以凭着信心来到这一位谦谦和和的君王这里，因为他了解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接纳我们的软弱。不但如此呢，他还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让上帝来带领赐福我们。第二一个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表达出什么呢？他是一位在上国度的君王，高高在上。这里面当那个耶稣把那匹驴驹找过来的时候，民众们就脱下衣服，然后砍下树枝，欢呼这一位君王进城。民众们欢呼的是什么呢？民众欢呼的是什么？活山哪，活山哪，在救恩里面的意思是寻求上帝的救恩帮助，在这里面呢已经衍生为称颂赞美，奉主名来的。称颂赞美的第一个是奉主名来的，第二个什么？将要来的什么？我主大卫的国，高高在上，活山哪。以色列人在他们当时的生活里面，他们生活的不幸福，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罗马帝国的统治。第二个呢，他们其实自己族群内部合不合一呢？也不合一。他们分派，撒都该人喜欢靠在罗马帝国政权那一边，法利赛人说，那我们面对这样被罗马帝国统治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来追寻上帝。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们的方式呢，却是要用他们自己的意思，跟民众产生巨大的隔阂。当然我们也知道，彼得本来是一个什么样背景的人呢？愤锐党西门。什么叫愤锐党？造反派，就是拿刀要去杀罗马帝国兵丁这样的一群人。可以看到说，这里面他们当时的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其实也是纷乱的，没有平安的一群人。而耶稣来了的时候，他施行神迹，医病赶鬼，让瞎子看见，让死人复活，带出来给以色列人一个新的盼望。哇，上帝预备的那一位王来了，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痛苦与罪恶。所以说这一群人也就在这里呼喊说，活善了，称颂归于来，奉主名要来的，称颂要称颂我主大卫的国，高高在上，活山了。他们这个心思呢，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个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他们看到了耶稣带来的国，他们要来称颂这样的国。也可以说他们的心里面就是要这样的国，他们想离开当时的那种状况，能够摆脱当时的情况。因为耶稣带来的国跟世界上已有的国一不一样呢？不一样，不一样。 他们的称颂，他们表达他们的热情，就是想要得着，想要得着。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当然这也是我最近的一个体会，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一些故事，对不对？我们一些经历，圣经里面也有一些故事和一些经历。那我要问你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故事和圣经当中的故事有没有相关性？怎么能相关？其实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能够常常经历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生活的当中不仅仅有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故事，更有圣经当中的故事，我们是一个连在一起的故事。在我们的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渴望得到出路，渴望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同时那个生活环境或者社会能够改变。就像那个妈妈一样，她不希望她的女儿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冲进来一个男生。当然还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情况，我们都渴望得到改变。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什么？真的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愿改变吗？改变不了。我就听别人讲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在那个伊萨卡高中，伊萨卡高中呢，有一天一个老师跟同学们说，你们明天都穿上彩虹那个旗的那方面的衣服穿到学校来，我们要对同性恋表达支持。哇，这个事情看上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作为基督徒，如果说那个孩子本来也是基督徒，他回来问你，你要怎么回答？他要不要穿？你会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你要怎么跟你孩子解释他该穿还是不穿？为什么该可以穿？为什么不可以穿？我在想的时候啊，对我自己来说，坦白来说，如果我的孩子上了个高中，我孩子回来问我的话，我就会跟他说，你不要穿。我们不是不怜悯或者说不接纳这些人，但是我们本身不接纳什么呢？不接纳同性恋这个行为，作为教会的价值观来说，你就会看到说，那这样不是自然就有分开了吗？对不对？自然就断了分开。这个可能接下来就谈到说，可能哇，你不接纳我的会不会对我产生一种压力或者伤害呢？但是我们又反过来想说，他这样对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是不是一个压力呢？也是一个压力。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看到一个更深的东西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不仅仅要看到分裂，看到伤害，我们作为基督徒更要看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上帝的国和现实的国有没有差别？有差别，有差别，在其中也有价值的冲突，也有价值的对立。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我就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叫什么呢？《上帝之城》。《上帝之城》这里面有两句很有意思的话，我读给大家听一下。他说，我把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按照人自身生活的，另一类是按照上帝生活的。我们把这个比喻分为两个层，就是两种人的集团，其中一个注定要永远与上帝一起为王，另一个则要永远与魔鬼一起接受惩罚。两种爱造就了两个城，哪两种爱呢？爱自己而轻视上帝，造就了地上之城；爱上帝而轻视自己，造就了天上之城。地上之城荣耀自己，天上之城荣耀上主。地上之城在人当中追求光荣，天上之城中最大的光荣就是谁呢？就是上帝，我们良知的见证。这本书里面这样的一个观念，也就是很重要的提到说，我们作为上帝之城，耶稣带来的国，其实是在与现实的地上的国有一个什么关系呢？ 敌对的关系，有一个冲突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与这个世界完全能够融合。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的世界呢？一个去罪化的世界，什么都不是罪，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绝对的标准就是一个标准了。但事实上可能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第一个呢是一个敌对的关系，第二个是关什么关系呢？虽然我们从上帝来的国，耶稣带来的国与世上的国有一个敌对的关系，但是还有另外一点，那就是邻人的关系。你就会发现说上帝的国已经降临这个世界，与地上的国好像有相互交融，有的时候对不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相互交融，我们在工作的人群当中你会遇到不一样的价值观，他们有的人就是反对上帝价值观的人，一再的学校朋友各种圈子里面都有，这里面体现出来一个很深刻的什么观呢？什么关系呢？邻人的关系。我们就在他们当中，他们也什么就在我们的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就必然面临着一个选择，我们又面临着一个坚持。什么坚持呢？那就是高高在上或善呐，从耶稣而来的国是要让我们称颂的，是我们要委身的，我们要坚持的，那就是以耶稣为中心的现实生活，以耶稣的教导，他的价值观判断成为我们生命的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付上代价，你会付上代价，但是这个代价正反映出来我们的价值取向。那时候你可能就问，哎呀好难哦，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对不对？难不难？难。那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呢？面对这么困难充满挑战的一种状态，我们能够去活出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与上帝国为我们的国呢？其实这段经文里面有答案。我们常常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把最后一节经文忽略了。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他说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这段经文好像本来就前面是很高峰的，对不对？哇，找到一匹神奇的绿驹，耶稣骑上，门徒大声歌唱，最后到第十一节好像很平淡。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了。耶稣应该做王吗？去王宫，他选择在哪里呢？去圣殿查看各样的物件，表明他什么？他是圣殿的主人，他去查看物件。这句话的精妙之处在哪里？我们想想说，一个社会的中心在哪里？美国的话在北宫，对不对？中国的话在哪里呢？中南海。台湾在哪个地方？总统府，对，总统府，台北总统府，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的经历不一样。我们最近不正是在读哪一卷书呢？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还留在民数记，对不对？哦，读过了啊，往六级上。哇，太好了，你们读得超前了，那太好了。那你们我在讲这样民数记的事情，你们应该清楚。你看看在民数记里面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过后，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什么献祭，对不对？献祭在哪里献呢？会幕献，而且献祭非常繁琐，对不对？而且好像把一些羊杀了牛杀了这样的钱财奉献出去，好像有一点不理解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浪费？有没有？而且读起来很腻味，过去好像很烦，把时间都花在这样的上面，值不值啊？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感觉啊？可能读到一两句跳过，有没有？有没有？ 但是以上帝为什么先设立会幕让他们献祭，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好像说这里耶稣他没有进入王宫，而是进入圣殿。上帝真正的王权彰显在哪里？是彰显在王宫吗？如果说我们读过列王记，你们现在读的列王记呢，对不对？可能还没读完，到列王记上下呀，读完了过后就会发现，常常那个王宫跟那个圣殿是什么？冲突的，打架的。而真正上帝的王权彰显在哪里？彰显在民数记里面的会幕，也就是彰显在后来的那里圣殿。上帝的王权彰显在圣殿里面。耶稣他来，他不是进入王宫，他乃是进入什么？圣殿。他来表明他是真正的王。而民众怎么来表达出来他们顺服经历到上帝的王权呢？那就是他们要过一个献祭的生活。上帝设立圣殿让人来献祭，而这个里面就更深的表达出来是什么？上帝的王权。而耶稣在这里巡视圣殿，也就表现出来他是上帝差来的君王。我们也知道这个后来耶稣也自己说了什么，这个圣殿三日内要怎么这个圣殿被毁三日后重新建立起来。他是乃是说他自己的身体。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经文，如果说我们在这突然体会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什么？我们刚才讲在第十章里面耶稣第三次预言他自己要去耶路撒冷受害，对不对？然后三日内复活。那耶稣就好像他自己是经历了一个什么圣殿被毁，对不对？三日内有建造，但不仅仅如此，还是一个他自己成为那个献祭的祭物被杀。因着耶稣这样的设立，他改变了什么？他改变了什么？他这个救恩里面改变了第一个，我们把圣殿成为物理的建筑，变成谁是圣殿呢？凡是相信接纳耶稣救恩的人，耶稣的门徒的身体就是什么？就是圣殿，就是圣殿。所以说今天耶稣的王权彰显在哪里呢？彰显在你，彰显在我，彰显在教会每一个真心相信他的人身上。那我们怎么来表达我们经历到顺服到耶稣的王权呢？那就是过一个献祭的生活，过一个献祭的生活。就因为民数记里面很清楚的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献祭很繁琐，对不对？而且还付出很大的代价。我要问你，你今天做耶稣的门徒，你代价大不大？你跟随耶稣是不是要经历很多繁琐的事情？我们常常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哇，你这个经文很好，我可以要，但是星期天我不要去，我也不想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样的活动，我们不要读经。这个经文很好，但是我觉得呢，他们没有理解透彻。我们真正的救恩是宣告什么？耶稣是王，耶稣是王，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一个祝福。怎么经历这个祝福？献祭的生活。所以说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怎么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存钱、可喜悦的旨意。哇，好像这个活祭的要求比在旧约里面杀一头羊要求更难呢。但这个更难的活祭的献上，却是我们一个更大的祝福，从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死而复活而来的。 所以说在我们今天当中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发现我们每天要祷告，我们每天要读经，我们可能常常还要参加这样的活动小组，特别是我们星期天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崇拜。很多时候觉得我们参加崇拜的话是跟朋友们见面，是来听一篇讲道。那星期天崇拜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来敬拜我们这位王，把我们的生命献上来敬拜这位王。所以说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个什么付代价的生活，但这个代价却是我们经历耶稣是王，他的王权彰显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唯一的办法和途径。不单单如此，耶稣也跟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宣告我们什么？你们不仅仅看到耶稣是王，耶稣也设立圣殿，把我们作为圣殿设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其实在他的里面也经历到什么？也是王。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王。哇，这个观点好像很强悍，对不对？看圣经怎么说，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什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征像君王一样尊贵的什么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我们成了耶稣这位王的代言人，我们今天被上帝被耶稣设立为圣殿，设立为君尊的祭司，活在我们这个世界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外面的世界觉得说哇混乱不堪，耶稣的掌权在哪里？耶稣的掌权就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谁是那个王呢？这个世界的王呢，就是耶稣所拣选的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总统是谁呢？政治上的总统我们知道美国是川普，对不对？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设立的总统，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就是刚才我谈到的，我们也在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跟这个世界的国度有一个邻人的关系。邻人的关系怎么来表达耶稣的王权呢？那你就在你所处的环境里面做王。做王不是要宣扬自己，不是要表达自己，乃是什么？宣扬什么？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肯定吗？好，我们跟我们旁边的人宣告说，你是总统，耶稣赦免的，给我们加深点印象。我们就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王，来宣扬耶稣是王。当然这个也是通过要过一个献祭的生活，读经祷告。我就想起我们上个星期亚非弟兄一个很美妙的分享，对不对？他分享了45天的祷告。当然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是个美好的开始，已经鼓励到很多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开始什么45天的祷告，这是一个开始的一个经历，过一个献祭的生活，这是件很美好的事情，感谢上帝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我们不仅仅要祷告，而且还要在你的生活周围去做王。我们不是看到上帝失败了，乃是看到上帝得胜了。怎么得胜？就在我们生活上得胜，在我们生活所周围的环境里面去得胜。美国的总统选举完了，选举完前呢有焦躁，但是呢也很多人心理学家研究说，选举过后还有焦躁症，很多人在选举过后呢仍然是不平安，要去看心理医生。 因为他们没有找到真正的王，而真正的王在哪里呢？在耶稣基督这里。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进入一个今天的总结呢，就是什么呢？你愿意来谦卑的来跟随耶稣，承认他是王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王，他是天上的王，他也是全地的王。怎么成为全地的王？他设立我们跟随他的基督徒呢，成为圣殿，过一个让我们过一个献祭的生活，那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周围成为王，成为总统。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个伟大的使命，要在你的生活当中去做总统，耶稣圣灵的总统。我们做一个祷告。哦，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去经历这次美国的选举。但是我们在这次选举当中，我们更深的看到是反省我们自己的事，耶稣你才是那位真正的王，世上的人不是我们的盼望所在，不是我们跟随的对象。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与你的国度有一个冲突，但是我们要回应你的呼召，我们要把你天上的国带到这个世界，成为他们的祝福。我们愿意去爱我们的邻舍，我们愿意去在你的公义和真理的里面去爱他们，去接纳他们和帮助他们，让他们来认识主，你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王。愿你的扶持和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